长昼长夜会心里有不同的。
听说他们冬天有些人家会有那个太阳灯，就等于自己骗自己这样子，然后还是很有阳光的感觉的。
我们今天还是要切蛋糕，所以朋友们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啊。那今天又有这个芋头布丁蛋糕，我们答案
好吃，谢谢，
很好吃，
好吃。
然后又有 Florence 带来的这个是什么饼？
这个叫什么？这个蛮好吃的，
这蛮好吃的。
那什么？哦，
很好吃哦。
那叫什么
？Strawberry
可颂，
可颂，
可以脆脆的，
可是也不是可颂。
它里面那个
然后又有 Kitty 带来很多水果，
水果，
然后又有 Mike 带来
水果店
最好吃的，那个爆米花。OK 啊，我们就来上课了。
吃饱就想睡觉了，
还没喝酒嘞。
我们算轻松一点了。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一节里头，或者是说这第七章的这整一章当中，他一直希望让我们看一个东西，就是对跟错这个概念。因为假如说我们不是之前有在讲嘛，就是大部分的情况，赛斯的想法是说，你的思想是电信的，你的身体是电信的，你的记忆是电信的，你内在情感内在意识那全部都电信的，对吗？那你的所有的这个对外的投射，它也是电信，所以它投射到我们的电信的可能性场。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今天在你的我们用电的概念来看的话，你的电信系统当中，不管用什么方式短路，它就是短路。就我的整个电信系统当中，如果我的运作当中发现短路的话，不管这个短路发生在哪里，是对自己还是对外面，或是对环境或对任何东西的短路，它就叫短路，是不是？我以电信来讲的话，所以你去看，当我觉得它不对，这样不好，这样不可以，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在运作的你的思维的这个电路系统当中，它就产生了摩擦，产生短路。那当然有一个说法是说，可是就应该要怎样才好啊？可是那个东西的话，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如果这里是一个学习场所，地球是个学习场所，那他强自他强，对不对？他要怎么样做，或是他要怎么去展现他的状态，其实是自他去做。那问题是说，有一个状况就是，他是我先生啊，他是我太太啊，他是我儿子啊，那他现在这样的话我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赛斯的解决办法其实是真的很简单，就是说他是可以那样做，可是你不一定要把这个焦点放在于跟他之间的短路，因为只要你的系统当中是短路的话，那么你在应用你的电能方面，它就一定出问题，对吧？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你在应用你的电能上，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某个人这样做是很不对的，不管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一定会卡住很多你自己的能量，对吗？我们很多的能量它其实消耗在于对环境的批判，而不是对环境的创造。那如果说我今天的能量全部拿来做环境的创造的时候，其实我只有全神贯注在现在这个舞台，现在这个状况，我怎么去突破它，我怎么去突破我的现状，而不是我来觉得说对方好对方不好。因为这样讲，就是当我觉得对方不好的时候，其实 某个角度来看，那个不好是不是仍然是我个人的标准，然后我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我自己，是不是？那你在看整个赛斯的思想当中，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不管在哪里看嘛，都只有这个概念而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自由，就是自由。好，假如说你的思维能自由，思维能自由的话，内在信息会不断进来。好，如果说我的任何形式，比如说我吃的东西，我做的事情，我能够自由的话，我必然不会卡死，因为我一定在我碰到的困难当中，我像水一样在寻找有什么出口跟什么出路。但最需要避免的是说，你卡在那个地方然后出不来。那我们为什么会卡在那边？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不是我觉得什么标准才是对的？我假如说什么标准才是对的，我才会觉得它不符合这个标准，对不对？然后我才会产生心中的不愉快跟愤怒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呢？如果它没有呢？那不就你在应用你的思维跟接收内在信息，跟你在表现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卡住了？好，那你说可是它很坏，它影响到我，问题是在于。因为很多的事情它是叫对应嘛，就你的思维如果是某个形式的思维的话，它一定会补偿跟对应，跟水一样的。所以道德经有讲一句话，他说善善若水，我的国语不标准，不好意思，就最上面的那个最上层的善若水，然后水利万物而不争。那所谓利万物的话，某个角度是不是我以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以现在当舞台背景，然后我想办法去创造它，去变成能够把这个东西引到有利的位置上去。好，因为我们一再讲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种香蕉，那一个卡住我的人说不让我种香蕉，那其实是应该是说我要种香蕉的那个念头哈，它在我本身是还有障碍的，我还有罪恶感，或我还有没有清除掉的那种那种理直气壮或理所当然那种感觉还没有做到。我最近台湾的一些朋友在跟我谈，问我一个问题啊，昨天吧，他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的，他是说呢，听说那个现在老师教我们，我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了，都没关系了哈。我并不是在说谁对和谁错，我只是说他们的一种教法是这样。他说呢，当你要心想事成的时候，你要说我要而不是我想要。那可是对我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讲我要或我想要，它只是文字上的游戏而已。你要难道不是你想的吗？对不对？但是意思是说，我要的话，对有些人来讲，他会觉得这样的话是比较确定的，说我就是要啊。好，那我觉得如果说按照赛斯在谈暗示的这个课程的时候，他反而不是这样教的，他反而是不是向外，而其实是向内。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对某件事情的处理已经处理到你自己不会产生冲突、罪恶感或者是不愉快的感觉的时候，你内心处到完全顺的时候，外面不可能有一个对应物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好的，应该不会发生。那而且赛斯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因为它是频率问题，对不对？如果你是用爱的角度在处理你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爱一定会引来爱。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仇恨或者是愤怒的话，它必然引来愤怒跟仇恨，因为那个是相对的。我们的世界它是一个类似像电流状态，那如果是电流状态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电流形式，好，不用这样讲好了，我们所谓的电的话，它有正电子负电子，对不对？那它一定是在一种类似这样的一个频率跟波动的状态嘛。那如果说我的想法真的有吸引力作用的话，如果我们的想法如赛斯所说的，它会去启动一种能量，而想法就是能量啊，简单的讲，想法是启动一种能量，而这个能量呢， 它一定有这个能量的方向，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有对应物。好，它一定有对应物。那我们对我们的心理状态，其实我们再仔细去琢磨我们自己心理状态。比如说今天我有个朋友，然后呢他妈妈呢下雨天叫他说，诶，你今天下雨哦，不要出去哦。好，我一个客家的朋友，他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出去，可是因为我妈妈讲说下雨天不要出去，所以我穿一带雨伞我去街上跑一趟，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一定要去跑一趟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说他去跑一趟回来，因为他有一个动力，就是他妈妈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出去哦。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去跑一趟，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他去跑一趟的时候，我曾经问他的心理状态，我说你去跑一趟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一方面又觉得很爽，因为我妈妈叫我不要做我做了，可是在很爽当中我有很复杂的情绪。什么很复杂的情绪？你也在害怕你妈妈会被处罚，你也害怕你这样做的话你妈妈会不爽，那你也同时在良知上你会不断告诉自己说，其实我是不需要这样对抗，我不应该这么台湾话叫 login 啦，就是忤逆，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人的心理状态，我们再看，假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家人有对抗然后再出去的话，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还没有理平，那因为还没有理平，所以我们很复杂的东西不断在投射外面，变成外面的环境的对应。假如说我们真的理到一个程度，那个金山常常讲的如中的感觉，如果是如中的感觉的话，那基本上思想就一定有它的吸引力跟排斥力嘛，它一定有排斥力跟吸引力嘛。而且你如果骗读赛斯书，你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这个感觉是什么呢？你去看哦，我们的投射是有深有浅，对吗？我们已经讲九色的投射了，对不对？我们投射有深有浅哦。如果你很深的感情，所以投射出甚至可以有念想直接让你看到，对不对？那投射浅的话呢，你可能看不到，可是它是真的存在，对吗？我们投射有深有浅，我们的人格呢是复合式人格。不要说你还没有人格分裂，所以你没有很多人格在你身上，其实不是。因为当你的主人格没有办法主持你自己的时候，你其他人格全部都会跑出来。那最明显的就是当你忧郁症的时候，忧郁人格会出来，很悲伤，然后很没有力气。那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个强悍的人格会出来，那个是躁郁人格，对吗？那至少我们很常看到的有两种人格。可是像那个很多的心理学在研究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他跑出来12个比例，六个沙粒，十二个比例，他十二个人格讲十二个不同方言，过十二个不同人生。那这个十二个人格只有藏在这个人身上吗？还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所以意思是说，他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你的人格是在很多的人格的当中最深的那个冒出来，然后你那个最深的方式在体验你现在的人生，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都是神的一部分。那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都只知道我们那个人格。就好像我说人格分裂来讲的话，那个跑出来人格，他出来以后其他人格全部都不见，对吧？都不见嘛。我现在一个人格出来是小女生的，那他只会说小女生的话，他只会表现小女生的动作，对不对？那其他人格都不见了，这个小女生并不知道其他的人格是存在的。好，那这个小女生消失之后，那个主人格一出现，他隐隐约约知道。像那个奥古斯都不是他提到吧，他说我有一个外星的朋友，他很厉害，他要保护我，所以他出现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用层次的角度在看，我们再深入再讨论一个问题好了。你应该知道赛斯有提到对等人物吧，那也提到灵魂伴侣，对不对？好，那对等人物是什么？好，对等人物赛斯的解释是说，好像呢你对一个人生的主题你很有兴趣，比如说这样讲， 你对法律问题比较有兴趣的话，你可能有三四个人以三四个不同的角色在出身，比如说我当律师的，好，我当刑警的，我当典狱长的，好，或者是我当法官的，你可能有四个不同的人格在四个不同的空间或时间，然后去同时去体验这四个方向，因为这样你的内在的意识的完整才会完整嘛，对吧？那赛斯也在心灵本质提到一个问题，是说你们要投胎的人一定要经过当男生当女生当父亲当母亲当儿子当女儿，好，这些角色全部都体验完毕都了解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当人，对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用层次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讲啊？就你其实在每一个方向跟每一个角度，然后你在体验一个意识完整或一个意识完形的情况之下，你在体验过什么东西，对吧？好，一个树枝长出来，它有可能长好多的叶子，你是其中的那一片，但是保证你还有其他的树叶一起在吸收的这些阳光，对吧？好，那灵魂伴侣又是怎么回事呢？灵魂伴侣是不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我们这一群人天天搞在一起念赛斯书念了十几年，对不对？好，那我如果说晚上投射出去的时候，诶，我发现我在投射的时候，你觉得我会做什么事？诶，我去叫听山起床，叫张大哥起床，叫 Kitty 起床，叫我一定会叫你们起床的。你看那个叫做什么舒华金书的书就是这样讲嘛，他一出题，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班上的同学全部叫起床，大家一起出去玩，因为你认识这些人嘛。那所以你在下一辈子如果说你要去演什么角色，你会不会找这些人来跟你搭配角？就是这样子啊。那既然搭配角的话，重点并不是在演什么，而重点是什么？是你想体验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吗？好，比如说我想体验一个当画家的感觉，我想体验一个当妈妈的感觉，那么我就出生当一个妈妈，然后我这个妈妈就喜欢艺术就画家，然后这个时候呢必然有另外一个人来支援我，或者来教我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它是碰撞，到最后就是你会体验这个部分。那所以我刚讲过了，如果它是完全自由的话，你内在完完全全让它自由的话，内在当然它已经有次序了，对不对？我们学赛事，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单一的次元，不是你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世界，它其实是个多次元的世界。那既然是多次元的世界的时候呢，其实重点是在于你要体验的部分早就有内在次序了，早就有内在剧本，早就有内在安排了。那现在问题是说，我无法去演那个戏的原因是，来的人你全部被你推掉了，对不对？这个人来他可能要做帮你做件事情，你不要，另外一个人呢你也不要，内在就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如果说你去看早期课第六册大概241节齁，然后赛斯有提到怎么跟鲁伯沟通齁，比如说他叫他要讲 ABCDE， 结果鲁伯讲的是 F， 就是 ABCDE， 那另外没讲的他就偏偏讲那个，那他如果要告诉他一杯水他要怎么办？你只要跟他讲水，他会联想到大西洋，联想到瀑布，联想到什么，但是他就是不会想到一杯水。可是赛斯就是会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他不知道怎么的无意的，然后莫名其妙无知觉的突然间讲出一杯水，但是讲这一杯水的时候，鲁伯会自己吓一跳，我怎么会说一杯水啊，但是这个一杯水是谁叫他讲的呢？内在的恰咯，知道吗？内在的恰，你看241节我没有骗你们。好，那所以你就看齁，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的剧本，我们所碰到的人事物，我们所体验的事情，我们所要担任的苦，或者是突破性的东西呢，其实在上面都早就安排好了。好，那一天我一个同学在跟我讲说，我提到灵魂永生，不是那灵界信息的后面的补助，在500零几节吧。 三四个提到说说你出生之前三个月齁，你的内在存有已经带你把所有你今天要过的一生全部都看过了，你要跟谁演剧本，那他是谁，他以后会怎样，你全部都看过了。然后三到六个月是你自己再去 rehearsal 一下，所以到六个月你还没有已经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生的故事跟你所要做的你都已经了然在心，只是你一出生下来以后你全部都忘记了，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我们要过的生活到底跟我们原来要学习的东西是有没有关系，一定有关系，不然你觉得是怎样。因为赛斯从三个两难之己已经告诉你说，这个人世间它是伪装实相，假的，也不是那么假，它是你的意念的投射，它就是意念的投射而已。好，那既然是意念的投射的话，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观念投射到人世间，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把人世间当太真了，所以变成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符合对跟错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对的真错的问题，它其实在确保什么呢？它其实确保我的生命是安全的，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的日常是一切是安全的，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善恶的本质它是什么？善恶的本质是安全性，对吧？那安全性的本质是什么？安全性的本质叫做固步自封嘛，不是吗？你要安全，你没有继续没办法就没办法往前迈进啊。那如果说你愿意去冒险的话，而且我所谓的冒险并不是随便乱来，而是说你按照内在的自由度，然后让他真的下手去做的时候，所有的创作过程它全部来自于自由，没有一件事情它不来自于自由。好，全世界所有的教导都在教自由，真的，全世界所有的教导都在教自由。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性？自由啊。什么叫率性而为？自由啊。什么叫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由啊。什么叫如来善护念诸菩萨？自由啊。是不是？
所以这个自由，我要把我的善恶本质先拿掉。
对，因为你一卡住自由的话，那就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那就卡住了啊。你有一个标准的话，那个标准会让你移不动啊。你会让你今天只是说，哦，他不应该这样。我昨天在聊天的时候，就我那些朋友在讲说，啊，某某台湾的某某老师啊，哈，啊，他这样的话，他会让赛斯蒙羞，他会在什么的。我就说你何必这么讲？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他来这边，他在体验他的人生，对吗？那些人愿意去跟他配合的人，是不是他们有他们个人的需要？是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赛斯的教导就是。其实你要关注的是你能关注的世界，而不是在关注别人是怎样，因为你太浪费很多的能量在外面的那个摩擦跟外面的这个抵消上面嘛。好，还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电信的话，只要在你的电信系统当中有所耗损跟有所摩擦的话，有所短路的话，不管这个短路的形式是对外面的批评还是对自己的苛责，它全部都叫短路，它全部都是叫短路，因为你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按照内在的推动力来行使你该做的事情了。那你说内在不给你困难，那不给你困难，你又怎么能成就？就如果你今天去参加运动比赛，然后都没有，像你今天参加的是撑杆跳，然后没有栏杆，你觉得你会第一名吗？你知道意思吗？你百米公尺赛跑，但是没有一百米，那你怎么第一名？啊，或者是跳栏，对不对？那个叫什么？中间晃很多栏，
跳低栏。
跳低栏，对。那如果没有栏杆，你又怎么是跳栏的第一名？就是一定有障碍嘛。所有的困难的克服，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对不对？那困难的克服在哪里？其实在你全神贯注去想有什么创造力，而不是在说。我不应该有这个栏杆放在这边的，那不要放栏杆在这边，那你今天来做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应该有这个丈夫，我不应该有这个太太，我不应该有这个兄弟姐妹，我不应该有这个老板，那不然你来做什么？ 你不是来创造的吗？你不是来体验人生吗？你不是来创造智慧吗？你不是来经过困难而才有那种珍贵的经验跟宝贵的这个创作力吗？不是吗？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我的能够真的把一些关注点放在于创造上，放在前神的创造上，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会其他人到底是怎么做，因为他们在创造他们的实相啊。那他们会不会害别人？会啦，但是跟你无关，因为那些被害的人他们不是在创造他们的实相吗？是不是？那问题是说，那启动点还是我们自己啊。如果说我今天我能够在某方面真的从我开始有一个爱的动力出来，我才不管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不是很冷酷，而是我把我的光把我的爱往外面去发散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他这里我这里已经讲过了，不过因为上次断没不让我上课了。所以当你在实现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借着发挥你最大的能力而表达你个人的理想的时候，你就是把世界改得更好。他有叫你去抱怨别人吗？他有叫你抱怨环境吗？其实没有诶。我今天摆在前面那个撑杆跳是十公尺，我会说那个十公尺太高吗？不是，我说我怎么把它跳过去，对不对？我会说我现在的先生我现在的太太让我太难过吗？不是，我用什么智慧把它克服掉，或者是用爱把它化解掉。那不甘心呢？不甘心的事情让上帝去啦，跟我们真的无关。那这个才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嘛。其实真正来讲，你是在处理内在光辉，因为我们最近在上投射的课程，那不是在暗示的课程，暗示一再提到哦，它不是用自我意志力，它不是对外面的一个什么的这个类似像催眠术说我就可以，对你就可以，可是重点是那是往内不是往外。啊，我不接地气的时候，各位跟我讲一下哈。
所以要暗示之前，应该是不是先静心？静心以后再来暗示，
没错，
都会变成自我的暗示。
对，对，对。因为你是要把自己弄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我已经真的感觉到我在我的内心当中没有任何冲突，就好像我那个朋友，他到外面去走路的时候哈。他如果没有冲突，他在享受雨中的乐趣，对不对？可是他每走一步，他的良知在告诉他说：“我是不应该出来的。”有没有？你们不信的话，你们试试看。好，家里叫你不要来上课，然后你偷偷跑来上课，你边上课，你心里面是怎么想？你一方面很爽，说你看我开始对抗了，对不对？可是你内心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冲突？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是真的很诚恳啦，如果说我今天讲的话有刺到别人的话，请你原谅，但是我真的充满了爱心，我希望把这个概念弄清楚。好，真的你在处理的真的是你自己的感情，因为世界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嘛。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世界是身体的延伸，而且所有的外面环境根本就是你创造的啊，它根本就是你创造的，根本没外面没有别人啊，无心即宇宙，陆象山说的嘛，啊，宇宙即无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国语都不标准，怕你们听错了。那我们把世界改得更好，其实是真的是从你看这边提的有很多台湾的解释是说，好像你要什么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其实连理想主义都不用了，你只要脚踏实地就好了，不是吗？好，因为你只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把你能够发挥的 理想充分发挥出来，你管他环境怎么样，你去比赛真的会说，欸，你这个这样摆太高了啦，会吗？是不是？不会啦，因为有内在秩序。好，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内心的情感状态。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他是说呢，有一个小姐呢叫莎拉，这个年轻的女人呢，她饰演一个他们今天看的一个电视剧的演员哈，然后呢，莎拉写了信给这个鲁伯，那他莎拉呢有能力依照他自己的能力，最实际的方式展现他们，然后他相信他自己形成他自己的实相，所以他消除了他自己不够好到足以在演艺界太难出头的这样的怀疑，所以他消除他的怀疑。所以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先消除我们对自己没有办法过去的这个怀疑？我们通常会说，啊，如果我对他好，那他拿我一点颜色，他就会开染黄，那他就不会变好，他是什么？那个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要砍剩的，我们要砍剩的只有我们自己而已。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对方，对吗？你没有办法改对方。昨天那个奥修的欢叔的朋友，他在讲说，哦，某某人啊，来上课以后啊，他整个人都改变了，受你就是。我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啦，如果有改变，一定是他个人的改变，不是我的问题。我最多只能说提供一点信息，让他当参考，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你又怎么样去管说你现在的环境放在这边，这个人，我如果怎么样，他就不会改或怎么样？这种怀疑不要有。这里是告诉你说，你不用怀疑，你只要用心去做就好了。他不去管他是不是能够做得好，那他演出的满足引导他能够更开阔他自己的创造力，并且引向他个人的力量感。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 electric effect， 也就是说，当你回到你的原始动力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原始动力的时候，那么你就回到行动的本源，对不对？你一回到行动的本源，你现在是不知道，你以为那个没什么，其实那大有什么。你如果走回你自己的原本的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信息突然间好像很清澈，然后很多的智慧会跟着开启，然后再来就是原来的那些困难突然间都不见了。所以重点是在于，如果是以电信的角度看人生，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你就是内在的行动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你回到内在的行动的话，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这就是一直赛斯想告诉我们的。他个人如果没有怀疑，他走在他的创造力上的话，他会更开阔，力量会引起更多的力量，行动会引起更多的行动，爱会汇集更多的爱。他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他是怎样，我是怎样的这个状况，他事实上是一个力量的这个效应哈。他说透过个人性的发展的那些能力，他对别人的快乐是有所贡献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只是走在他自己实际的方式，他就是理想主义者。所以理想主义者等于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发展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如果说希望我的家庭能够变得非常的理想，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现在能做的最实际的方式来改善它。那些不甘心，那些委屈，那些那个东西，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掉，不是说你不能委屈。坦白说，你还不处理的话，你还没有办法真正回到你原来的那个路上。你去想办法，不是不行，而且甚至于好好去吵一架，都比较好一点的。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好像我们常常讲用天气来比喻好了。今天如果说阴雨密布，每一天都阴雨密布，你干脆下场大雨算了嘛，明天就天晴了。所以不要，所谓的自由的意思是哈，不是叫你要用修行的方式、克制的方式，然后克制你自己内心的那不愉快。如果你能处理，那是最好；如果你不能处理，那就让他想办法能够宣泄，但是有智慧、有爱心的去宣泄他。好，一定有办法。尤其是如果他是借着类似像 看别人当例子，而不会引起对方的觉得是攻击他的情况，他听得下去的这种话，一般来讲效果会比较好啦。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已经在生气了，这个时候在吵架我还能够想到什么东西，那就生气没关系，真的那就生气没关系，好，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充分去表达你个人的一个特质跟想法。那当然这不是好方法，但是呢它毕竟是一种能够把你内心的，简单的讲就是你把内心的部分理平了，理到你能够喜悦，你能平静。那你能喜悦你的平静，你就回到你真实的感觉。当你回到真实的感觉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你在做的是实际的工作。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这个争议点应该蛮大的，所以你们一定有很多想法。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接上网络的话，你的电脑就只有你个人资料。那如果你接上网络的话，那么你要什么智慧都有，什么方法都会有。那什么叫接网络？就是你回到一个完全敢面对自己的感情的，那叫接上网络。因为我们的内在意识在我们的感情里面，它不在别的地方。好，隐瞒骗委屈那个都不是办法，那都不是办法。你如果真的回到自己能够面对自己的感情，但是也不要说我要或我想要，我觉得那个东西实在很无聊了。他是在教那种义和团式的，就是我要的话就是我很确定我要，那我想要的话你还只是想，但是不管你是你很想要或者是你要你确定要，但是那个想要本身你的情感调整了没有，你的内在秩序变化了没有，没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内在的，因为力量才是内在，对不对？内在改变了吗？没有。你的情感调整了吗？没有。你只是过了坟墓堆，然后告诉我不怕，我不怕，我没有想怕。你过坟墓堆，你怕，你就是怕啊。可是你告诉我自己说，我不怕，我不怕，我真的很不怕。我然后唱起那个金歌哈、哦，几个写的好汉在一般，九条好汉在没用的啦、啊。你边唱，然后你边害怕吧。所以他说呢，举例来说，他会把一种更大的价值感带上荧幕哈，而试着这一点，他愿意做必要的工作，他愿意去创作。他愿意以现在的，这样讲好了，我们真的不要去看规则规矩，或者是看干或不干，我们要看的是创造力。你有智慧的，而你用什么智慧去突破现在这个点，我们愿不愿意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工作。你的人生关系很差的那个人生关系，你要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来做，就好像艺术品一样，它是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它如果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的话，你会研究，我现在不要管干或不干，我也不要想我对或不对，我也不要想它是怎么样凌辱我。我想的是说，以现在这种状况，我用什么智慧能够突破？那各位，你们在突破很多人生的问题当中，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好奇心，跟充满的那种创造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拿来在人生当中去使用了？各位知道赛斯他希望讲的意思吗？其实真正脚踏实际的生活是呢，你不要再去管是非了啦，是非不是你的事情啦。而且一样的情况，当是非在你的人生系统上发生的时候，一定会造成摩擦跟短路。你看自己嘛，那个人我真的好气他哦，那你今天还能做什么事啊？对不对？那你叫这个人我看他，你就看他你就已经斗短啊，台湾话斗短就倒谈了啊。那你还能做，你还能够安安静静来看，用什么艺术的角度去创作， 然后去把它突破掉了。啊，没有办法没关系，寻找办法，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嘛，我们有内在智慧，对不对？告诉神，告诉你内心的神，因为你就是神的一部分，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你知道我高中毕业就在干这种事情，我高中毕业我什么知识都没有，什么经验都没有，可是我经常在问我一句话，我用什么方式能够突破这个企划案。那一开始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是当我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常常会寻找到，莫名其妙会找到一些很棒的这个素材或方法出来。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精神来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呢？不然你觉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各位亲爱的，不然你觉得呢？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大概都已经试了几十年了，对不对？对不对？那种男女的权力斗争啊，然后你对我归啊，这种东西坦白说那个根本没什么意义啦，真的没有意义啦。好，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去处理，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心态去把它当一件事情，用艺术品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我们的对等自己，而且我们真的有内在自己，而且我们真的有各种不同的人格。那现在只是这个人格在主持会议，那这个人格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让其他所有的人格跟你的内在都跟你讲说，哎呀漂亮啊，这一集打得漂亮，这样就好了。时间我们都在过去，真的，尤其最近刚刚过完的65岁生日，我突然间觉得说，哎，好像走得差不多了，哦，你知道吗？好像真的走得差不多了。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人生该处理的事情，哦，我又何必再去推诿到别人的身上呢？我是不是自己应该下手去用我的智慧去处理呢？有智慧吗？当然有，处理任何事情都有智慧，为什么处理周边自己的事情是没有智慧的呢？现在问题是我甘不甘，我厌不厌，还是带着以前的习性跟以前小时候不被爱不被宠的那个心情想要去处理，然后想把它扳回一城，是这样吗？还是你真的愿意去面对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接地气不接地气没有关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想真的是要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yeah。 好，但是最近又来了一个临阵的年轻人，是一个非常有天分聪明的年轻人。哎，你看，哦，这又是一个爱迪生，对不对？爱迪生也没有上过什么学校，但是非常有天分，哦，而且非常聪明。这是塞斯跟他的评论，哦，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不过呢，他参加过一所训练学校，而附近的工厂有一个颇为有专门的位置，所以他也找到他可以去卡住的那个 niche 那个位阶。然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蛮好的，热心于发展新奇的数学跟科学系统，是伟大计划，也很好啊。他对新奇的数学跟科学技都很好啊，而他在那个范围是非常有天分，他想把世界改得更好，那不是很好吗？又有天分，又在适当的工作，然后又对新奇的科学有的伟大计划和科学本来都很好，但现在问题出来了，短路。因为他同时以恐怖跟厌恶的眼光看那些在那儿做很多年的年长的人，所以他没有回到他自己的能量里面。他在想的是，这些人真的很恐怖，这些人真的很厌恶。好，他的厌恶有没有道理？说不定有。好，说不定有，但是我们能用的能量，赛斯说，理论上你能用的能量是无限的，但实际上你能用的能量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你的脑袋能装的东西是没有那么多的。你的内在，哦，你经过，不管你从小孩到老年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一个幻想他都记得清楚，可是你的脑袋，他说你没有办法记真的超过五天十天的日子啊，不要五天，昨天的事情 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请你好好描述一下，你能 记住多少？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幻想过什么？有什么白日梦？做过什么梦？你记得吗？所以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好，那我们这么有限的一个能量状况的话，如果我们的能量再去消耗在抱怨，你知道这我一直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当你有抱怨的时候，你没有换过自己，你也没有换过别人。可是当你换过别人的话，你同时换过自己。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对外面有很多抱怨，不管对方真的是错也好，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在上次已经讲过了，你呈现在一种封闭跟停滞的状态，同时最后你的世界就只有幸灾乐祸跟批评而已，没有其他东西了。你很希望别人不好，因为别人不好你才会好。你也很希望别人，一方面你就批评他，一方面呢你又批评你自己。好，我们就讲，就是你如果以更仔细的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心理状态来看自己，你在批评别人的部分，你一定都会批评你自己。所以你又何必不放过别人？因为你不放过别人，你就没有放过自己嘛，这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电流的状态。好，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改邪归正了，不要了，算了，我又何必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又何必好？我又何必一定要好？我又何必一定要证明些什么？都没有必要了，你知道吗？我换过所有的人，然后我就换过我自己了，因为我真的不需要好，你知道吗？我真的不需要好的原因是因为有内在吃戏了。那我一旦真的不需要好的时候，我就可以享受我的每一天跟每一刻，因为是内在次序嘛，是内在要体验，所以我才在这边呢、啊，不然我在这边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不要那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好像看动物一样，真的啦。所以你看哦，他在看那些年长的人，本来他去了，你看这个年轻人又有天才，又有热心，又有好。又有各方面的，然后又找到那个位置，本来是很好，对不对？可是他厌恶别人，他、哦、看不起别人，那些年长人，然后呢每个礼拜六喝醉酒，然后想到他们家庭的狭窄世界。你知道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心中会怎么样？不准一足啊。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欸、别人看你的话是羡慕的不得了，你那个哇，收入啊，那个地位，那个能够生活在美国，然后怎么样？这个简直就是哈、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享受我们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其实日子一天一天在往前推进，我们的日子真的每一天都没有办法回头。我们在走一个类似像电流一样的无法回头的过程呢、欸。那这个电流的过程，它。重点是在表达内在的行动嘛？那我们在表达内在行动的时候，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好好去表达它，我们一直在看我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全部统治世界，控制一切，然后让自己绝对安全。你安全什么屁、啊、对不起，我讲粗话。你根本不需要，因为是内在表达、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谓的安全就是堵掉内在的行动力叫安全嘛，不是吗？各位先生小姐们，是不是？你怎么样让电流不要流，然后堵在那边是安全的？啊，他说他下决心绝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每天喝酒，每天在不准，然后又告诉自己说：“我不要，不要。”那这什么？假如说他喝酒了以后呢？啊，也就算了。可是他又开始批评自己，你知道吗？他是不是一样的有很强的道德观？我不要再从同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我身上了。是不是我在讲那个小姐跑到外面去，下雨天走到左右的，她边走又边觉得自己不好。你逃家，你偷跑来上课，可是边来上课，心中又边觉得哦忐忑不安。当你忐忑不安的话，你在创造什么实相？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创造那个忐忑不安的环境。 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的每个心念都在创造外面的实相，我们还是没有弄懂。虽然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早就弄懂了，你的心念在创造外面实相，那没有错。可是问题是，碰到实际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这样说，你也一定不会这样想，对吧？所以为了那些每个人都做的事，他被苛责了几次，虽然他抗议说别人都没有被抓到，他运气特别不好，好，但是呢他的情绪非常消沉，他离开了电影了，好，那同时呢并不考虑去试着什么上大学，也不想去弄个奖学金什么，也不愿去增加他所选择的职业里面的知识。所以他不想离开出生地去找更好的工作，他也没有想到去试着了解他的工作伙伴的经验，他把自己封闭下来，因为他看到的是不满，这样了解吗？他看到的是他没有办法往前走，但是他没有试图去突破，他只看到他环境封锁他，他只看到他的环境是根本无法突破的。但是这里算是提到很多嘛，首先你不要情绪消沉，因为情绪消沉你的环境会对应那个情绪消沉，再来你要去试着看看有没有办法去上大学，然后把你位置提高，或是弄奖学金，或者是在选择职业，或者是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是去了解工作伙伴的经验，你都没有做。那这里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他不相信在他所在之处他能改变世界，这就是赛斯的争辩。这样的一个人，他根本就不相信在他所在之处他就能改变世界。我们不要讲那么好听嘛，在我所在的家庭我就能够改变家庭，你相信吗？还是你不相信？笑的人都不相信。你不要想到改变世界嘛，我们相不相信于我们所在之处就能改变我们的家庭？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又害怕借由自己的能力之一个实际表达而去依赖那些不是他自己能力的，所以他是基本上他会觉得害怕，然后不愿意去借着自己的能力去表达一个实际的表达。那各位，这个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发生？更正一下，发生。你去看看哈、哦，我相信在我的范围，我就能改变世界吗？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有没有我们害怕去实际去表达我的一个愿望，还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尽量不要去刺伤对方，因为你怕我如果去刺伤对方的话，对方会像老虎一样咬我，然后家里又闹得不可开交，对不对？这是第二点呢、啊。所以这就是赛斯对他的一个看法哈。然后再来就是说哈，他说可是这个年轻人还好啦，还好是什么呢？他因为是青春，所以充满了力量。年轻人哈总是比较不会，就是还好，你知道吗？像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啊，根本一点指望都没有啊。好 OK， 谢谢、这边倒了这个，谢谢。因为他是年轻，所以他还充满了力量，很可能去找到一个方法去给自己的能力有更大的表现，因此增加自己的力量感。但是这一个东西在讲什么？讲的意思是说，你假如你要往哪个方向去推进的话，你就尽量的往那个方向去表达你的力量，因为你只要行动就有力量。好，你只要行动就有力量，行动就有力量，行动就有力量。那今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如果跟他先生吵架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你难道都不吵，那你都没有在表达，凶一下可以啦，但是见好就说好不好？好，你见好了，对方已经了解了，就不要再下去的，因为再下去的话变成我们好像只是在跟我们的情绪相处， 我们没有真正在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赛斯教你是说，你只要处理事情，不要去不是说一直要在那个地方，然后不移动这样子哈。但是在同时哦，他却处在一个黑暗的绝望时期，就指这个男生了哈。所以他这里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主要观点是说，理想主义它预设了一个善与恶的相对，但是表达本身它没有善跟恶，表达一定要有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它就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吵架可不可以？可以啦。好，啊，他如果侮辱了你，你可不可以有相对的回应？可以呀，可以呀。没有色，这里没有色善跟恶。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哦，他骂我，所以我就要乖乖的承受。那这样的话，那么那个东西就牵住你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说一定无招，张无忌写的，到后来根本无招，我完全按照内心的感觉在做事情，没有人可以教你，你知道吗？它是无招的，你只要到一个程度，你见缝插针，然后看所有的情况去处理你的，你用什么创造力去处理你的现在的问题。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运动员，你绝对不会说他比我跑得快不可以啦，啊，他这个跑道怎么样不可以，你不会这样管啦。你要的是，我今天如果在这个地方，我只有一个任务，我全力的把我的能力表达出来，对吧？我今天看到秘鲁36年刚刚踢进第一个球，那全世界为他高兴的不得了。36年终于踢了一个球，然后把澳洲打败，对不对？他没有说他第一名吧？他也不会第一名的，对啊。但是他踢进一个球，他自己好高兴哦，对不对？然后全部的那个秘鲁人都疯狂的不得了，哇！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也一样啦，我们也一样。我们只要把我现在的难题能够用什么智慧把它克服掉哈。这是赛斯的主要观点，理想主义先预设了善与恶相对，但是并没有，你只要实际就好。因此对善的追求又怎么导致恶的表现呢？我跟各位，你信不信？你知道我意思吗？以 balance 来讲的话，因为自然有它自然的秩序，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用你的方式去导到你认为的善的话，它对内在秩序一定有一个阻碍的作用啊。因为这是水的善啊，你知道吗？这是水的善。那他这里提很多的例子给你听了，就是我们尽可能去表现我们的善意，但是不需要去 care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是这样不好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先从你的内心里面移掉的话，你永远记得是仇恨，你永远记得是他的不对的话，你不是没有放过他，而是你真正是没有放过自己，因为你无法再继续让内在的行动力能够自由的应用。但是怎么样导致善的追求为什么表致恶的表现呢？那对那一点我们必须要再看进一步来看一下。实际上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戒律，就是说呢，一个用以丈量的戒律，就是因为它是好的，因为它是在实际上去了解事情，实际上了解事情不是善恶的问题，实际上去了解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进行，那过去怎样，那是已经过去了，我们是现在这一刻，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事情，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即便是一小步，但是我往我要推进的方向去推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他这里提个例子，他说呢，误杀人这件事情那是够清楚的，因为这是非常务实而不是理想，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是你们知道你什么时候杀了人， 那个戒律是说，好像说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比这个容易太多了，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你又怎么能够爱邻人如同你自己呢？对啊，你每天都吃剩饭剩菜，然后你爱邻人都给他人家吃剩饭剩菜吗？我说我自己啊，不是说你们了，因为我说常煮东西给人家吃，对不对？一定是人家吃的吃没吃完了捡起来吃嘛，当厨房的一定是这种小事嘛，对不对？妈妈一定很胖，为什么？因为她都在吃剩饭剩菜，不是吗？对啊，那你说我爱邻人如同我自己，好啊，你们每天都给你们剩菜剩饭剩菜吃，可以吗？不行嘛，哈、哦，因为他自己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爱你们自己，好不好？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爱你们自己，连什么叫爱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爱自己？不是说，大大的享受，因为大大享受你自己并不是很快乐啊，对不对？真的爱自己的人是真的肯面对自己的情感的人啊，所以你也很难去爱邻人。那个想法是什么呢？如果你爱你的邻人，就不会对他不好，所以就不会杀他。所以不杀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比你要爱你的邻人要更加实用。所以赛斯讲的是什么事情是实用的？好，实用的意思是今天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再去把它讨回公道，那个东西并不实用了。你只要把你的位置移到你要移的那个位置，这比较实用了。好，所以他说我们来讲一条新的戒律，就是你不可以杀人，甚至在追求理想的时候。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哈。你这个人很爱干净，是不是一种理想？但有蟑螂来的时候，要不要踩死它？对不对？你可能直接啪就打下去，蚊子再啪就打下去。对，那他就跟你讲说，不管你的理想是什么，但是你就是不要杀人，包括杀动物在内，对不对？那这个就很难的啊，那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呢、啊。
蚂蚁
啊，对呀、啊，要不要杀？杀啊！因为这比较务实啊，
不要有
罪恶。对，他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说你不会为了和平的缘故去发动战争，你不会为了干净的缘故去伤害那些那些是脏的动物哈。它是指你不在实验室里面去伤害动物，啊，为了保护人类的神圣性，然后去夺取他们的生命，像有难吗？还蛮难的，对不对啊？啊，那个是一个主要指令，就是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伤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不是把环境、把舞台拆掉，你是在现在的舞台上看你怎么表演，而不是说我唱戏的，这不合我意，拆呀、啊，不是嘛？对不对？把老公那个纸牌拆掉，把老婆那个纸牌拆掉。把那个不乖的老板儿子拆掉，然后把那个不好的老板那个纸牌拆掉，他们全部都是纸牌了。所以因为人曾经为了他自己的理想而杀人，至少是为了贪婪或强烈的欲望或追求权力本身而杀人一样多，其实是一样多的、啊、就是我们为了理想去杀人，跟我们用贪婪或强烈的欲望去杀人其实是一样的多，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理想，世界大同，对吧？好，那希特勒的要改善世界这个想法也是很美啊，在看主义本身是很美的，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很不美了，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啊，什么死很多人，对不对？啊，然后他提到那个像宗教改革，或者是说，哎呀，有个国家什么，为了要让毒品不要猖獗，然后只要是吸毒就可以枪杀掉了，对不对？那当然有很多人他是根本也不是吸毒者，你也不晓得，也没经过审判嘛。所以 如果你能够斟酌考虑，有可能会为了追求你的理想而杀人的话，你就是个狂热混子。好，因为其实内在的痴心它是无关善恶，它是表现内在的行动力，它无关善恶。但是无关善恶当中，它是在表现爱跟美。那其实爱跟美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它自然有它的善跟它的美在里面。现在这一点就是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跟随内在的秩序走的时候，你永远会说，会像孔子说的，我随心所欲，但是你放心，我不会逾矩，不会逾规矩。孔子也到70岁才了悟这一点了，你们各位都还没到70岁都已经懂了，对不对？好厉害啊。对啊，孔子真的到70岁才知道说，我随心所欲的时候是不会逾越规矩的。为什么呢？各位，因为内在秩序嘛，有内在秩序，所以如果你从心所欲的话，哈，不会逾矩，所以这叫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叫率性之谓道，对吧？呀，他说举例来讲，比如说你有个理想，然后要生产无尽的能量来为人类所用，那这个很好啊。那这样一个热烈的理想，然后增进生活的方便，以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损失一些生命，那也是好像应该的啊，来达成那个便利的假设性。但是那个是狂热主义。好，因为内在秩序哈，为什么？各位你去试想看看，因为所有事情它有内在秩序，对不对？内在秩序它都安排好，内在怎么会打自己呢？内在秩序当中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有没有可能说？我今天要身体健康，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某些器官把它毁坏掉。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吧。圣经有一个说法嘛，遗失的任何一头羊都要找回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己。对内在来讲，所有的人类都是他自己。好，所有的生命都是他自己，因为都是意识创造形式，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怎么有可能说我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要去杀掉某些人或某些动物？你在杀自己嘛，对不对？好，所以那这样讲的话，它就不会是内在的行动方式，所以那个叫做狂热主义。它是指你不愿意在物理实相当中采取可以达到那个理想的步骤，却相信所有的目标。只要有很好的目标，就可以手段就可以合理化。好，那其实很好的目标，然后手段合理化的这件事情，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你看是比比皆是了。今天看到一个报纸新闻，说是只要抓到是非法移民，就不用连审判都不用审判，就立刻要遣返，对不对？啊，那很多人就批评说啊，你审判本来就是你要先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啊。好，那当然维护一个国家的国土的完整，或者是人民的安居乐业，本来是一件非常很对的事情，非常对的事情。可是如果你采取的方式是就是没有，就不合理的哈，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你都可以做的话，那显然来讲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一个狂热主义了。以前像很多外族侵犯中国的时候，就说啊，你们如果要穿你们唐朝的衣服，就要杀头。你的头如果若不留跟我们一样长，不留跟我们一样短的话，就要砍你的头，不是吗？自华令是不是？就你不剃头，我们中国人是不剃头嘛？身体华乎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不对？可是像满清一进来的话，他叫你要剪掉，然后只能打辫子嘛，对不对？那可能打辫子也蛮好的，可是假如说你采取一个强烈的做法的话，那就有很多的反对跟反抗，然后甚至会伤到国本嘛，不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不批评时事，要批评时事是很多可以讲的。
时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好坏在？
对，也是有好坏在里面。所以我说我不批评了，我们在讲状态这样子哈。OK， 好。 所以无疑的，有些生命可能会因而损失，但对人整体人类来讲会有收益。他说这是一个辩解，啊，它是一个辩解。那生命的神圣性不能为生活的便利而被牺牲，赛斯这方面是很坚持的，非常坚持的哈。所以赛斯真的很有人性，对不对？所以不然的话，生命的特质会受到受损。啊，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内在窒息，你不要太过外在的方式去处理它。再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宠儿，啊，所以以同样的方式，比如说你的理想去保护人类生命，而追求那些理想的时候，你给了几代的动物致命的疾病，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你的借口是说，因为人类是有灵魂的，动物没有，但是其实。动物的很多本能我们也没有啊，这样。所以或生命的特质在动物里面是比较差的，但不管哪一种辩解，这个狂热主义而人命的本质也会受到损害。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在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恨别人，我气别人，其实我是先受损，因为一定是七伤前。我在批评别人，其实我没有换过我自己，对吗？因为我有个标准，而那他没有办法符合的标准，可是你却没有认清实际的状况，他就是一条狗，他就是没有办法喵喵啊，那你就不愿意确定他是一条狗，那你一定要里面一定要他喵喵，那你在那边难过，可是他就是不会喵喵啊，是这样吗？他就是不会喵喵，像有很多时候，你们女生都希望男生能够像女生一样温和温柔，可是他就不是啊。你应该早就看清楚了，可是看了40年、50年还是没有看清楚。他就是不会让你出去呀，啊，他就是不会喵喵啊。那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想他嘛。我们不要去了解实际上的状况是什么。啊。但不管怎么辩解，狂热主义就是人类会受损，因此会牺牲，因此那些牺牲任何一种生命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对生命的一些尊重，包括人命。那非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我觉得我们在上投射课第一堂课就提到，对实相的尊重跟不要去管别人闲事，当然包括说你不去批评，过度的去批评别人，你当然是有感受可以，但是你了解他跟你是不同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过我们的实际上创造的生活，但是最实际的方法是什么？最实际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回到自己，以自己的角度去创作。好，那这里有几个注了哈。第一个注就是说为了带来一个革命，包了一次被容许的，而那个革命又转而变成一个新时代，可是那个乌托邦的社会人将不必被压制，但是其实近很多人还是这样想法，可是事实上不是那样了。因为照人既有的永远不稳定及创造性的本质，它会立刻改变。我认为说，哎呀，如果我当总统，我就给你们多好多好。当时他真的也许这么想，而且他当时真的也可以看到有这种方法，可是等他当总统的时候，他就不要这样想了，知道为什么？他就想说我的利益是什么了嘛，对不对？那个哈佛曾经做一个实验，很有趣的实验，他把学生齁，同班学生齁，把他分为不同组，一组当典狱长，一组当犯人，一组好像就是分为各种不同的角色这样子。但实际上去他实际上是执行的话，哇，大家都是演得活得不得了，而且都残忍。因为他觉得他在那个位置上，你知道吗？你知道像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很怕警察，可是当你警察的时候，你就会让人家很怕你嘛，对不对？你穿了那个制服，然后你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的本色跟那个信念，它会直接变成你在执行它。所以改朝换代，我们总是觉得说啊，改朝换代那这个就会比较好，有过吗？ 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了：“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知，最后假如知名以行。”那其实是这样子吗？其实也不是。当时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片热忱，他真的有这样想法。好，可是他们用的是我们刚提到的，目的可以使所有的行动合理化。可是当他是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又有新的目的吧？他跟你讲说，你们人既然那么不稳定，当现在假设乌托邦成，就算成了哈，那个乌托邦还会再改啊？你们结婚之前互相都有好多的许诺，对不对？那互相也对对方带很多憧憬，对不对？可是结婚以后，那个憧憬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不是都在变吗？那柱二哈，他说这个赛斯指的是白老鼠跟兔子哈，他们做一种状态就是近亲繁殖。近亲繁殖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把基因哈一直封到一种程度，就是纯粹的基因，纯狗啊，纯种狗。据说狗当中有一种狗是非常厉害的，叫高加索犬。非常厉害齁、哦、一口咬下去250磅一次就离到你倒啊，那个但是你要去配到一个近亲繁殖，配到一个纯种齁、哦、那这样的话你的天生既有的或后天有的，不管是缺陷或者是理想的这个版本，都会是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其实他说近亲繁殖的老鼠在现在用来测验人类的这个环境风险，其实这个仍然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一个结果，你根本就不愿意去看。其实这个所有的生物本身它就是呈现常态分配啦、哦、它是呈现常态分配，你没有办法说什么样才是好的。你说一定要瓜子脸才漂亮，然后所有以后会瓜子脸的全部都没有了，就瓜子脸才能够生孩子，所以以后大家都变成瓜子脸。可哪一天你会觉得，当大家都是瓜子脸的时候，有一天如果一个四方脸进来，你说哇，这个简直就是珍宝啊，是不是？我们现在都这样子啊，现在长颈鹿快没有了，对不对？在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保护长颈鹿，对不对？那以前在台湾的很多的野生动物，像果子狸啊什么之类的哈，现在那些东西都是珍宝啊。对啊，好啦，好像时间也到了，我今天搞了，不好意思，没什么太多的进展哈。但是我觉得今天说要轻松来过生日嘛哈。啊，谢谢大家，给大家做参考了哈。